先开经本，747面第二行第二句啊，第二行第二句，我们讲经文念一段啊，对对地方，善男子，此菩提场如来清净圆满会中，有主业神，名守护一切尘正长威德。如以彼问，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在大段落里面呢，虽然文字不长，它也是属于一个大段落啊。这是介绍啊，下面一位善知识啊，劝他去参学。那么这是这一会呀，是第五地。下一会呢，这是第六地了。五地主要的是修学禅定波罗蜜，那么六地呢，这是修般若波罗蜜。所以这个地方呢，称之为菩提场啊，菩提场就是成佛的场所啊，如来成道的那个地方就叫菩提场。那么这个地方的菩提场呢，诸位要记住啊，它是表法的。这是什么场所呢？是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啊，就是菩提场啊。般若波罗蜜在这个智慧里面，它代表的根本智啊，换句话说，根本智就是菩提场啊。后得智啊，成佛之后啊，去度一切众生啊，那就是后面四条啊，方便波罗蜜，愿离智啊，都是如来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啊。那么六地菩萨这个代表的人呢，也是一位一神。我们从称何业神到这个地方呢，已经见了啊，在底下一位也见了第六位了啊，这是登了地呀，几乎啊代表的人呢都是业神的身份啊。他这个用意啊，前面说过啊，业是代表无明黑暗呐、夜神呢是破迷开悟啊，所以全都是用这种身份来代表啊。因为到登地了，这是要破根本无明啊，所以善有通识夜神的身份。那么这位业神德号叫守护一切尘正长威德， 唯有智慧呀、才能够守住心诚。啊，佛法里常常讲啊，越深如神。啊，越是越熟，越熟自己的身体呀、像绳索一样。啊，绳索要没有越熟呢，它就散开了。啊，就散开了。啊，这个就叫是我们要受持戒律。啊，严持戒律啊。啊，越深呢要像一条绳子一样。啊，决定不能放逸。啊，守口如瓶。啊，瓶呢多半都是肚子大口小。啊，守口如瓶。第三呢，就是防意如尘，防守这个意识，就像防守啊城门一样。啊，这个地方这一位善儒啊，他的名号叫守护一切尘，这个一切尘就是心尘，一切智尘。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都从这个地方生的，所以叫增长威德。啊，你能够守得住，才能够增长威德。要守不住呢，就不行了。啊，那这个一切威德失掉了，啊，失掉了，它也生，生什么呢？等无量无边的业障啊，守不住就生业障，守住了就生威德。那么用什么力量守呢？就是般若波罗蜜啊。那么这是这一段的这个大意。在此地，他这个含义很多。首先我们要探讨的啊，那就是道场啊。这个道场刚才讲了啊，是般若智慧啊。般若智慧，般若智慧如果没有戒定，决定不能现前。啊，决定不能现前。啊，你要修戒定呢，首先要能放得下。啊，这个放不下了，心怎么能定得下来？啊，怎么能得定？那么由此可知，不施波罗蜜啊，是持戒波罗蜜的前方便啊，就是预备功夫。没有布施，就谈不上持戒啊。这个布施，诸位要记住，不是说你到处拿着钱财去散财叫布施，那个没用处的啊，那个与这个戒波罗蜜不相干啊。布施的意思是要舍，是要放下，把你心里头啊牵肠挂肚的拉拉杂杂的通通放下了，心清净了，清净心才能持戒啊。尤其是重要的，放下分别，放下执着，放下妄想，这个东西重要啊。这是真正要放下了，如果不放下了，就变成障碍。不但障碍你修行啊， 同时啊，障碍你见解啊。换句话就是，障碍你啊悟道啊。啊，你要悟都障碍了，那个修道正道更不必说了。啊，悟后起修。修远这就正果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的啊。这个不放下怎么行呢？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戒学不好，就是心里面这些执戒啊，分别执着没放下。这是我们不能成功的地方啊，戒不能得定啊。要想定成就，忍辱波罗蜜啊，是禅定波罗蜜的前方便。你看，忍辱精进才能到禅定啊。世间法也常说啊，小不忍则乱大谋，何况是修行办道呢？不能忍，怎么能成功呢？我们看古来的祖师大德，他们要是看中了一个学生，认为这个学生呢是个法器，将来可以传法给他的，他从详尽方法去折磨他，看他能不能忍受。他要不能忍受跑掉了，跑掉的时候这个师父啊绝不后悔。为什么呢？他不能忍，不能忍呢就是不能成就啊。诸位别看那个什么那个高僧传了，你看看禅林宝训就晓得了啊。禅林宝训呢分量不多啊，也容易看啊。所以一开端呢就训练你忍辱波罗蜜啊。那么六祖大师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啊。六祖到黄梅去参学的时候已经开悟了啊，而五祖把他派到对方里面去做苦工，做了八个月。为什么不一进门就传授给他呢？事实上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的。那八个月就是看他能不能受得了啊，叫他什么修忍辱波罗蜜啊。传法给他之后啊，将来要出来弘法利生，还要到猎人队里面去避难，再去忍受15年。他这个忍辱波罗蜜到了家了啊，机缘成熟，而后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啊。这不忍怎么行呢啊。这是我们中国人啊。如果诸位再看看高僧传，你看看鸠摩罗什大师，为了到中国来传授大乘佛法，他老人家也忍了20多年了，不亚于六祖啊。这些人就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谓啊厚积薄发，他真正能够受得了啊。他这个功力 就是在忍辱这个阶段当中成就的，那是修行的。这些地方我们要效法，我们要学习。然后才能够成就定慧，有禅定，这才能开智慧，智慧开了，那就得大自在了，禅家开悟，所谓啊，鸿儒点穴，历尽消融。这个比喻非常有意思。鸿儒说，炉冬天靠火炉啊，烧得红红的，那个热度多高呢？那个雪花了，一沾到炉子上，立刻就干掉了。为什么？雪花了，没有了。智慧开了的那个样子，就像这个样子。般若如大火炬啊，雪花是什么呢？之间，正之间也好，邪之间也好，你一接触到的时候呢，都化解了，都没有了，都化成了般若波罗蜜，这个不可思议啊！这就是它全都消化掉了。这是智慧的那个样子，智慧现前的样子，智慧没开的时候麻烦，就好像吃东西一样，吃到里面存在里面，没消化得了，如果先吃的是热的，没消化，再吃凉的，里头就要化浊了，两个就斗争了，就出了病了。假如这个人呢身体很好，前面吃热东西下去就消化了，再吃凉的也消化了，他样样都能受用，都能够滋养他的生命，肠胃不好的人吃东西不行啊，吃东西不对劲啊，他马上就毛病就出来了。我们现在的凡夫病就在此地，为什么呢？不能消化。古人常讲嘛，听经啊，要在消归自心，你要能消得掉啊，消就是把它变成智慧，变成什么智慧呢？变成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无分别智啊，有大受用啊。不管什么法，我们佛法里面84000法门都能容得下，你到里面去找呢，一法也没有。那刚才讲了吗？就像红炉点穴一般，立即消融吗？那个炉子里头有没有穴片呢？没有，一片也没有。穴花有没有落进去？真落进去，还落了不少。时时落进去找，一个也找不到。全部消归自心，不会消归自心的时候，好了，都藏在阿赖耶识里头，这个麻烦大了，阿赖耶变成个仓库，越藏越多，越多越大，越多越乱，变成了杂乱的思想了，杂想乱想，别外面打架了，自己跟自己就打架了，都是思想上的矛盾啊。这是什么呢？不能消化。因此佛法讲求的是要切机切理，才能避免这个弊病，所以初学的人自古以来
说归一家之言，他有道理。为什么呢？他不能消化啊，不能消化守住一家的啊，一个思想，一个体系，一个脉络，不会有乱子啊。听多了啊，听杂了，变到最后什么无所适从，毛病在这个地方啊。到你真正能消归自信呢，那就是善财通作五十三参，没关系，什么样的法都能接触，什么样的人都来接触啊。善财童子心里有没有东西？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有这个本事才行啊，那就是智慧开了才能参学啊。你看看我们这个经里头显示的，善财童子什么时候出来参学呢？在文殊菩萨那儿毕了业了才出来的。文殊菩萨那个地方毕业的资格是什么呢？是见性的。换一句话说，他在文殊菩萨那里锻炼呢，那个铁烧红了，烧红了才有资格，没烧红没资格。他在文殊会上根本智性清，出来参学是圆满后得知，啊，这个道理就在此地，啊，所以全当自信的大经就是华严。十二分教他去做，一样都不缺啊。理说得圆满，四也说得圆满啊。教法、立法、刑法、果法，条条都圆满，所以称之为根本法轮，所以称之为呀，这个经中之王啊。一切经皆是华严卷书啊，这个经不能不读啊，不能不学啊。但是这种因缘不可多得啊。大经当年翻译圆满之后啊，呈现给皇帝，那个时候皇帝是武则天啊，就唐朝，是他南陀翻这个经的时候，这个八十卷华严翻好之后啊，送给皇帝，送给武则天。武则天在这个经，这个经本的封面上啊，提了一首开经偈啊。这个开经偈是武则天做的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啊！真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他提了这首偈子之后，以后人再想做，没有办法，不能超过他啊！我们今天读经啊，这个讲经之前都要念开经偈。这个句子是专门为华严经提的啊，所以大家要修福啊，不修福，这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这是当面错过，这个可惜啊。 这部经实实在在是值得细讲，值得我们研究讨论。这一部经通了，可以说是整个佛法就贯通的。而后才真正会消归自性。修行呢，贵在转识成智。而且跟诸位说是念念转识成智，念念消归自性。这个佛道一生当中也能不成吗？当然成就的。可是这个大经一天要讲四个小时，两年才能圆满。彼得这个讲法才有受用，否则的话是得前以后，读到后面去前途忘光了，那个没用处的。所以一定要继续的不断才管用处，才能提得起观照的功夫，般若智慧才能现前，才能真正的把心尘守住，正当未得。那么看看我们再过个一两年有没有这个机会。假如像现在这样的一个星期这个三天一次一个半钟点，这一部经也得要十几年才能讲完。十几年纵然是讲完了不管用。听经之前是这个样子，听了之后还是这个样子。不会有什么改变的。要想真正改变心理，得天天用功，不断的用功，才能改变呢，才能够收到效果。再讲长时期的学习，才有成就。那么用功啊，也是一样。这个用功啊，功夫就是定慧。不管你用的什么方法，目的呢就是修定修慧。你是念佛修定，修一心不乱。这一句佛号里面就具足了定慧。经里面说的清清楚楚阿弥陀佛的意思是无量寿无量光，光明是觉照的智慧，寿是极尽的意思，是定。可见的无量光是般若意，无量寿是禅定意。这一句名号里头定慧具足我们念这一句名号，深深是不是都具足了定慧呢？深深佛号有定，就可以能够断见思烦恼，得四一心不乱。深深佛号里的具足了智慧， 啊，具足了观照，可以破无明，正理一心不乱。如果你念这句佛号，这句佛号就定慧通通都没有，光是喊这个空名字，那就是古人常讲的了，喊破喉咙也枉然。为什么尽思烦恼尘沙无名，一丝毫也断不了，那就是喊破喉咙也枉然了。所以这个念佛的功夫要想得力，不通达经义不行啊，一定要通达教理。所以参加佛齐，我们这边提倡的精进佛齐，一次不超过十个人。在佛齐之前呢，最好能够把佛陀弥陀经详细的研究讨论一番。我们这边有弥陀经要解的录音带，有苏超的录音带，可以供给诸位做参考，你把它从头到尾细听一遍，再去打一次佛齐，那就不一样了。佛齐当中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七天七夜，我以前跟诸位讲过，佛号不能中断。精进佛齐里面无需要开示，不讲开示的。必要的时候要讲呢，这是紧策的话，看你什么呢？看疲倦。用几句紧策的话把你精神提起来，这是如此而已。其他的一句话都不啰嗦。就是普通一般的佛齐，这个开始越少越好，开始什么叫大限差了，人家要求一心不乱，何必去打他限差。这是讲啊真正的用功，而后才能够得到相应。那么下一次就星期四，我请日常法师给大家讲这个佛齐的规矩，因为星期四那一天中央大学找到我去讲演，那么时间也要排在晚上，我得去应付他一下，我也很想去看一看，因为我们送他的有这个录放机，送他的时候有不少的这个录音带，我就看看那边的效果如何，去看看，送他已经有两年了，看看他们学校里到底有多少人看，看的结果如何，我就看看他们的成绩。那么正好，这个时间呢，请唐法师跟大家讲讲佛齐的仪规。想参加佛齐的同修，在心理上呢，先做一个准备。而后我们报名，我们来参加，希望一个月呢，能够有一次，我们举行一次。好，这个前面呢我们就谈到此地，再看下面的经文。向下了是幕后的一段，念得离俗，这个课题呀含义就非常之深。 德是什么呢？心德。我们在这次参学有了心得了。礼是恭敬，慈是什么呢？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是这个意思。这个才叫做真正的收获，真正得到了，真正得到了。那么修行的纲领，你看看这经文上啊，是一个菩萨行，一个菩萨道，这两句话我们在这部经里面反反复复啊看了总有100多遍了，一句话重复100多遍，必定有很深的意义，否则的话，为什么重复那么多遍呢？学佛学什么？一个是菩萨行，一个是菩萨心，道啊是存心，我们应该怎么存心？应该呀、怎么样办事？待人接物，待人接物办事是行为，可见的就是两桩事情，一个是存心，一个是行为表现在外面的。菩萨是觉而不迷，换句话说，觉悟的心，觉悟的行为，佛法的修学就是这么两桩事情，心不能迷，行为不能迷。觉而不迷就叫做菩萨，迷而不觉就叫做凡夫，就是这么回事情。我们看底下这一段。而是善财童子一心观察具足功德极尽婴孩主业神身合掌恭敬以祭赞曰。下面有十首偈这个一段呢，这是身心展礼，表示对他的敬仰，这是承受他的教诲，下面是赞叹，如果是以普贤菩萨这个十大纲领呢，这一段呢就是礼敬祝福，下面这个寄送就是赞叹如来，那么广修供养。一直到普界回向都含在其中，这些意思我们要能够看得出，要晓得如何在我们生活当中来修学。下面十首可以分为4个段落。我因随顺善有教，近来得以天神所，圣无边量等须弥，处座庄严见妙好。这一首呢，就是第一段，它是因为得到善知识的介绍，还有这个机缘来亲近极尽婴孩一生。这个话意义很深长，他亲近一生，他开悟了，他证果了，他从4地证到5地，这个功劳是谁的呢？当然是老夫人。可是
除老师之外，那个介绍人跟老师没有两样。没有那个介绍人，虽有老师也不能成就啊。啊，所以推荐介绍的那个人的功德跟老师一样大。啊，你们就晓得，介绍人来听经闻法，他要开悟了。啊，那个老师教他好辛苦啊，把他教开悟了。那个介绍人没有，没有受辛苦，只是介绍他去的，功德的一样大。你们想想对不对呢？功德是一样大。啊，这个里头含义就很深了。我们要遇到像这事，我们想成就一个人，想度一个人，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把他介绍到那里去，他得度了就是我度了他，他成就了就是我成就他的。啊，我们再举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啊，你比如你做家长，你的儿女啊，今天这个学业成就了，啊，博士学位拿到了，谁栽培的？父母栽培的。父母费了心没有？都是老师教的。啊，父母把他送到学校的，叫这个老师教他。啊，谁的恩德大呢？老师跟父母一样大。没有父母把你送到了老师，老师再大的本事，没法子传法给你。介绍一个人来听经，他果然开悟了，那个功德不可思议啊！纵然没有开悟，他阿赖耶识里头落下这个菩提种子，也是你亲手帮他种的。啊，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了？佛法常讲自利利他，自度度他。哎呀，我没有能力，我怎么能度众生啊？你怎么没有能力啊？你能力大得很，你能够推介就是能力吗？啊，不一定说讲经说法啊，要临众修行才叫能力啊，不一定啊。啊，指点他一个真善之识，这样就是无量无边的功德了。所以你看人家一赞叹，第一句要把前面推介的这个人不忘，不忘本。那我们中国人所谓是返本报时啊，啊，开端什么人指引的，这个人的功德大啊，没有这个人的指引，我们怎么会有成就呢？啊，老师的恩德不能忘掉，指引的人不能忘掉啊！啊，我过去亲近李老师，是朱金洲老居士介绍的呀。啊，我能够亲近张家大师，明清王介绍的。啊，他是满清，从前满清的一个亲王，啊，也过世了。啊，你们有人介绍，你怎么能得到呢？啊，所以介绍人跟老师功德一样大，永远都不能忘记啊。啊，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啊，其他的赞叹，那我们前面看多了，不必要解释。啊，这一点意思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一个人决定不能忘本啊！再看底下两首啊，是既对先生啊，说非是执着于色相，既有诸法为一真。邪见侵蚀劣之人，而能了之真境界。
啊，这个是第一首。啊，这个是什么？智慧。啊，一个是无具足的凡夫，啊，这是一对呀、啊，智愚一对，愚人不认识善有，啊，不晓得他的功德了，啊，智慧的人才能晓得。那么什么是智人？什么是愚人呢？这个里头说得很清楚，非是执着于色相，这是不是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执着于色相的，就是愚人；不执着色相，把这个执着啊离开了，这是智慧的人。第二就是。既有诸法为一真，这个即是嫉妒分别啊，有嫉妒分别，这是迷人啊，邪嫉妒分别就是智人